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当亚瑟离开了他住的地方，往哈兰去的时候，经过了长途的跋涉，终于到达了哈兰，就是他舅舅住的地方。好，在二十九章的16节到18节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的经文，弟兄姐妹请来。
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结。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。他两个子就说，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。
这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雅各是来娶妻子，对不对？就到了他舅舅的那边，就发现他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女儿叫利亚，小的女儿叫拉结。然后17节就说，利亚的眼睛呢没有神气，那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来讲就是说，他的眼睛大概没有什么神采啊。可是形容拉结就完全不一样，他说拉结生的美貌俊秀，知道？我想跟我们中间很多的年轻的同学是一样，一看到美貌的女孩怎么样，马上就爱啊。18节就说雅各爱拉结，看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一看就爱呢？你有没有向神祷告一下，到底哪个是你的太太呢？也没问神，他就已经爱了。不光是爱了，他还跟舅舅说，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。哇，厉害不厉害？哎，七年长不长啊？很长啊，七年啊！你说七年有多少日子啊？值得不值得？哎，你们回答吧，值得不值得？你们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事情？真的做了七年，服侍七年，辛辛苦做工作七年，为什么？对，我接近有人念得很快哈，有念三年，有点。可是我知道，我认识几个姐妹真的念了10年，哇，那个真是，你觉得七年很久，对不对？那10年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服侍的更久，你知道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生儿育女，哎呀，一生下来没完没了，那不是10年的事情吗？好的，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一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。来，拉班说，
我把他给你，甚是给别人，你我都住了。
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，因为他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如同10天。你看看这个雅各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个是啊，爱拉结爱到一个程度，说看这个7年如同10天呐、啊！你想这个爱情的力量有多伟大，非常的伟大哈、啊。好，再看下面一章。我们再来念下面3节，来，雅各对拉班说，
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让她安房。拉班就摆设宴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到了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是他安房。
你知道是7年了，雅各在哪安房？虽然嘴巴说不懂几天，其实这个阶段真的不好挨的哈，日期已经满了。他跟拉班说什么？他说求你，哎，为什么要求呢？不是讲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就说时间到了啊，那你把小女儿送来就好了，我跟她结婚不就完了吗？他说求你，你可以看到雅各真的非常低声下气，对不对啊？求你。雅各这次是遇到了高手，以前他常常骗人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这一次，拉班很厉害，他摆设宴席，请了那个地方所有的人。圣经没有说这摆设宴席，那到底是摆的什么宴席？他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喝了酒没有？我们都不知道。 可是我们想想看，中国以前的婚礼，中国以前的婚礼很多都是媒妁之言，对不对？新郎要到什么时候才看到新娘啊？拜完堂以后，对不对？进了洞房，然后再把这个帘子一掀，看，哇，这么美啊！当然时代也不一样。等到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没结婚的，不是现在才结婚啊。我们年轻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新娘啊，非常怎么样，害羞的。你们不相信啊？我想新娘子结婚一句话不讲的，哎呀，羞答答的躲在这新郎后头。那大家就喜欢闹，闹谁呀、啊？到处闹新郎嘛。OK， 因为新娘都不讲话嘛，就躲在后头。那怎么个闹新郎法呢？就一杯酒一杯酒的灌上，对不对？灌到新娘的心里，担心死人的，看这个新郎怎么喝这么多的酒。可是这一天没有形容那天的宴席，可是到了晚上，拉班把大女儿送到雅各那里去。过去雅各是骗人的高手，对不对？他假装他哥哥以扫来骗他爸，对不对？拉班呢，用他姐姐，用姐姐利亚装作妹妹来骗雅各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雅各怎么骗到他爸爸的呢？因为他爸爸年老，对不对？眼睛看不清楚 ，OK。然后呢，所以雅各骗到成功。这个拉班更厉害，雅各的眼睛亮亮的，可是呢，拉班是到晚上才送进去，哦，晚上送进去没有灯啊，也没手机照一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也不知道是因为喝酒喝太多了，根本没办法辨明，然后就被骗了。雅各是主野味来骗他爸，拉班是请宴席来骗雅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。这雅各碰到对手以后，我们看二十四节。好，到二十四节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。好，来。拉班又将婢女许诺给女儿雅利亚做子女。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：“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罗哈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”拉班说：“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。在我们这里地方没有这个规矩。”雅各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看。是姐姐利亚，很气愤，就跑去找他舅舅拉班说你为什么欺哄我？哎，我想问你们，拉班欺哄了雅各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吗？真的有吗？真的有还是没有？从情理上是真的有，可是我们中间有念法律系的，我希望你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好好看一看拉班是怎么答应雅各的。拉班怎么说？我把他给你怎么样，甚是给别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有没有说我给你？没有说，拉班没讲，他只是说我如果给你的话比给别人还好。你知道拉班真是厉害，他不但是这个耍了这个雅各一招，还把雅各骂了一顿，说什么？先嫁，我们这个地方的规矩是这样，要一定要先嫁大女儿，才能嫁小女儿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跟雅各讲，你这个人一点规矩都不懂。OK， 我做的事情是该做的，你还来兴师问罪干嘛？哇，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几节，来。好，来，你们为这个今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雅各就如此行，按着利亚的七日，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。拉班又将婢女提拉雅结做使女，雅各与拉同房，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，于是又服侍了雅各七年。当然，拉班在骗他。 然后拉班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要什么？要雅各答应他再做妻女，啊，然后把拉结嫁给他。那我们来想想，这个时候雅各是什么心情？雅各是逃难，逃到他舅舅那儿。OK， 当初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帮他爸爸娶太太的时候，就派了一个仆人去，对不对？带了很多的金银、牛羊，怎么跑到那里去娶他太太？啊，把他的妈妈啊，利百加娶来，很风光的。有没有等什么？根本没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把这些东西拿了以后，就把利百加娶回来了。这雅各很可怜，跑到那里去没钱啊，没钱娶太太怎么娶啊？啊，做工嘛，对不对？服侍青年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工价。那工价是什么意思？工价就是他的舅舅变雇主，那他呢变雇工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舅舅是他的主人，他是仆人。结果辛辛苦苦做了七年，想娶太太，真的娶到了，结果一看不是爱人。你想雅各怎么说？当这个他舅舅说，我把大姐给你，你再服侍我妻，他说他可以不答应，对不对？他可不可以不答应？可以不答应吗？他说不干，对不对？不干了怎么样呢？辛辛苦苦做了七年，然后娶的那又不是一个自己喜欢的太太，你说他怎么办？啊，生气吗？看到自己爱的人还娶不到，所以呢就没办法不答应。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个圣经的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奇妙，不但是讲到说让我们看到雅各以前怎么骗他的爸，就在最后面拉班跟他谈条件的时候，你能想想看，跟当年雅各怎么样对他哥哥的态度是一样。他哥哥打猎打得又累又饿回来，看到他有碗红豆汤，说你给我喝碗红豆汤吧。雅各说什么？不行，要跟你交换，我给你喝红豆汤，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。今天拉班对他是一样的，你爱我的小女儿是吧？可以，你再服侍，你要做还是不做？结果呢，我想他就答应。所以一下子间，雅各变成两个老婆，然后呢，然后这还是个姐妹，她也为了拉班做工做了14年。那这两个妻子虽然是姐妹，可是还是争风吃醋。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生孩子比赛，然后就在那段时间，不但是他们两个生孩子比赛，而且把两个使女也加进来一起比赛，到最后那段时间，雅各一共有11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因为这些孩子是在一个很不正常的家庭长大，也没有好好的教育，所以长大以后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矛盾，有很多的嫉妒，有很多的纷争，这给雅各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创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，然后结成夫妻呢，是一男一女，然后呢一夫一妻一生一世，这是上帝的创造，好不好？好啊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，雅各准备离开了，他这个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，他准备走了。啊，那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。我们每次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很想知道说，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要带我们走？那对雅各来说也是这个样子，他要非常的清楚，这是神的旨意要带他走。为什么我们在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做一个对将来 有很多影响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很明白，这是神的旨意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。我们人往往看事情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带领，我们就很放心的往前走。那对雅各来讲也是一样，他一定要明白这是神的旨意。可是什么是神的旨意？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好，今天因为讲到这边，我就顺便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。神的旨意普通是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普遍性的，换句话是讲说，这个普遍性的旨意呢，其实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普遍性的旨意呢？我们从圣经读圣经，我们知道，要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比方说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什么？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。所以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说我们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常常喜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常常欢欢喜喜的在主里面，在神里面。不住的祷告的意思就是，当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有什么祈求的时候，我们要向神不断的求，然后呢，凡事谢恩，不是只有碰到高兴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哦，碰到不高兴就不感谢。这边说凡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管大大小小的事，不管你认为顺利还是不顺利的事，其实都是有神美意在其中。所以你要学习凡事谢恩。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想要知道神的一般性的旨意，那我们就可以好好读圣经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特别的。这个特别的呢，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比方说，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列民出埃及，啊，这是神要摩西做的。神要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，这是神要保罗做的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特殊的旨意呢？这是不容易的。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特定的旨意不一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每个人个性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神给的恩赐不一样，所以神用我们要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，他用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就是因为这个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用心，很有智慧的来了解神在我们心身上特定的旨意是什么。今天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呢？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给雅各一个特别的旨意。他给雅各这个特别旨意里面包括了些什么方向，包括了些什么层面，让我们了解到说，当神给我们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去学习。那到了今天这个日子呢，看到这个31章开始的时候，其实雅各住在他旧有的地方住了20年，20年是很长的一段岁月。那回迦南地呢，其实是神老早就应许雅各说要带他回迦南。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在20年里面，这不是第一次雅各有这种想法，说哦，我准备回迦南地。我想常常雅各有这种想法的。30章里面就记载了一次，雅各那个时候他想回迦南地的情形啊，是在30章25节到26节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。来，拉结生约瑟之后，雅各对他说：“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的家本土去。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。我怎样服侍你，你都知道。”换句话说，14年满的时候，也就是拉结生了约瑟以后，雅各就想回 回去了。这时候他想回到迦南地，所以他就跑去跟拉班说，这边讲的说，请你打发我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请你让我走的意思。 OK， 请你让我离开。然后呢，这边还说什么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女儿给我，让我走。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真的是在求拉班让他走。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，雅各这时候是什么身份呢？她是女婿嘛，对不对？是女婿，这女儿嫁给他了，她是女婿啊，对不对？这女婿跟岳父讲话，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女婿跟岳父在讲话吗？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仆人跟他主人在讲，对不对？这个女儿她说，请你把我服侍给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本来就应该是他的了嘛，还为什么还要让他给他呢？听起这个口气来，好像他是在做奴隶一样。好的，那拉班呢，听到这件事情，我们看下面两节来。好，弟兄姐妹一起来念，请。拉班对他说，
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请你让我通过，因为我已生病，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
又说，请你定你的工价，我就给你。这段经文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见拉班对他非常客气。拉班说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哇，这是讲话非常非常客气的，不太像一个大老板讲的话，对不对啊？好像听起来非常好。要知道这个时候拉班跟雅各讲话，已经是雅各已经服侍他14年了，对不对？14年，在这14年里面，雅各有拿工价，没有拿一毛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娶了两个女儿嘛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是不要钱的 labor， 对不对？免费的。不光是这个样，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拉班叫他管那个羊群的时候，拉班发现，哇，自从羊群给雅各管了以后，赚了很多。你知道吗？以前给他20头羊，现在有200头啊！你想，这个免费的工人，这么好的工人，你愿不愿意失去呢？就绝对不愿意失去嘛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那赚这么多的，然后又不用付钱，有多好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老板跟他讲的非常客气。然后第二点，他说，因为什么呢？说我已算定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中文翻译翻的并不是很对，如果你们去看英文翻译的话，英文翻译的比较好。OK， 讲到了那个点上。最主要，你知道，拉班他是拜不同的神，知道吗？他有他不同的神，他是去问那些他不同的神里面，他问他们说：“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么多呢？”那些神告诉他说：“是因为耶和华是。”所以他从他自己的里面的神发现说，哦，我得到了这么多是因为雅各的神祝福雅各，所以呢，他就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。怎么留呢？话还是一样，他说让你来定你的工价，你自己说好了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。这是在6年，就是按照这个时候来讲，是6年以前，他的舅舅对他说的话。那拉班跟雅各呢，他们就开始定了一个应该拿什么钱。以后等一下我们会讲啊。然后呢，雅各又做了6年。这个6年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6年做完了以后，在30章的最后一节，他说，雅各极其发大，就是雅各变得很有钱，哇，大赚，然后呢，得了很多的羊群、仆婢，还有骆驼跟驴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 雅各发了大火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还有钱，有这么多的羊群，有这么多骆驼，有这么多的驴，还有，他就说好，准备回去，他就开始讲这个账。可是他这次回去，他并没有跟拉班商量，他没有跟他拉班怎么说，求你让我怎么带走。OK， 没讲，他就准备走。那哪些事情是让雅各就决定说他一定要走？他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？今天我们来看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三件事情让我们看到雅各他做了决定。第一件是环境的改变。因为雅各看到环境的改变，雅各怎么看到环境的改变呢？好，我们看第一节里面，雅各看到他的儿子，就是拉班的儿子说什么？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，而且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。这个荣耀的意思其实就是财产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拉班的儿子认为雅各得到的这些东西全部是他从他爸爸里面拿来的，不是他努力得来的，是他夺来抢夺来的。因为以前的都是我爸爸的，现在呢被雅各夺去了。不但是这个样，第二节还说雅各看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。这个气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脸色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和本翻非常好啊，比英文版翻了好多多了。因为中国人知道这个脸色一不高兴，一个人呢、这个脸色就不太对劲啊。为什么脸不对劲呢？你要知道，在前面14年里面，雅各服侍拉班是什么？是白白做工，什么东家也不要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神赐福雅各，所以拉班看到雅各所雇的羊越来越多，哇，太高兴了！这个这么一个好的工人替他大赚，所以对他非常好。可是14年以后，当雅各要走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定工匠，各怀鬼胎，各用心机。他们定了一个什么工匠呢？雅各就跟拉班说：“这样，只要绵羊里面是白的，都是你。”山羊里面是黑的，都是。那如果绵羊不是白的，山羊不是黑的，都属于我。当初拉班一听呢，这是一个 good deal， 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的绵羊都是白的，大部分山羊都是黑的，所以拉班觉得他赚到了。他不但先赚到了，还偷偷摸摸把那羊群里面，反正绵羊不是白的，全部都偷走。然后，所以他用了一招。他没想到我们这个雅各也有招的 ，OK， 他的招就是神赐福给他，所以6年之内雅各大发大赚。等到拉班再回过去一看，雅各牧的羊群大部分都是什么？都是有点的，绵羊都不是白的 ，OK， 山羊都不是黑的，都是雅各的。你想他心里有什么想法？这个雅各是天地上占便宜人家便宜的人。今天看的是心中有气，所以他对雅各脸色非常不好。那雅各就从拉班的儿子跟拉班本人，他就知道该走的时间到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家人同意。你知道吗？雅各也担心，到底他太太跟不跟他走啊？这么多的孩子，如果太太不答应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雅各呢就把利亚跟拉杰叫了去啊，跟他们说了一大筐的理由啊，就是从第5节一直讲到第13节。然后呢说什么？说你们的爸爸欺哄我，改我的工价改了10次。然后最后说神呢要我回到迦南地去。对利亚跟拉杰来说，他们是一对姐妹，对不对？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知道两个小女孩一起长大，小时候 是玩伴，对不对？吵架吵不吵？一定吵嘛。可是呢，吵完了怎么必定好，然后一起玩，对不对？那等他长大的时候，当时少女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彼此怎么样，是一个谈心诉说话的对象，对不对？可是自从两个人嫁给雅各以后，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的不好，开始争风吃醋，到了最后可以说是水火不容。那我们来想想利亚，当初啊，拉班把利亚送去的时候，那个晚上利亚同意了没？同意了。好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实际上没写嘛啊。可是我们知道利亚是什么，就是雅各的妈妈利百加跟雅各在骗他爸爸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们两个商量了半天是同意了去骗，对不对？可是利亚有没有同意我不知道。可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是在后来当拉班跟雅各再次米勾起商量的时候，说再过七天我就把拉结给你，因为他在我服侍我七年。我很难想象那时候他已经跟拉结讲好， 我很难想象。所以很可能啊，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是完全是拉班一个人做的，他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这些孩子他的女儿在他面前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。好，你们知道利亚这个名字啊，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是牛啊，你知道母牛。拉结是什么意思？母羊。不是，其实呢不一定有什么坏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牧人的家庭 ，OK， 所以牛啊羊啊，这个名字倒不是特别奇怪。你知道中国人讲话也是很有意思，你知道以前的中国人不是你们现在年轻人大家都不懂。再早一点的时代啊，100年以前，如果你跟人家讲说啊，我家小犬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我儿子。你不要以为他在讲他哈巴狗还是牧羊犬 ，OK， 这也是中国人的讲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事。可是拉班真的把他两个女儿当作牲畜一样交换。你知道，对利亚来说，他明明知道雅各从来没有爱过他，他明明知道雅各从来没有要娶他，他明明知道他爸爸把他送过去根本不是雅各的心意，这个还不说，他就去了。七天以后，这个做爸爸的居然什么？居然让雅各另外再娶个太太，而且这个太太怎么样？还是他妹。哇！哎，我想问一下你们中间做姐妹的，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碰到这个情形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？啊？哎，那是你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雅各七天以后另结新欢，不是，是你爸爸做的决定，七天以后把你妹妹又送过去了。你比雅可不可怜？其实比雅真的是非常可怜。不说，我们就讲拉结。拉结啊，雅各一看到他怎么样，就一见钟情。其实这是非常的一个爱情故事，对不对？不但是看到他一见钟情，还愿意为他做七年了，爱不爱？哎，爱不爱？爱到死了，这个是真的吗？爱死了才会这个样子。结果呢，七年做完了，本来一个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，然后他们就要结婚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，他爸爸把姐妹给送回去。这个爸爸使出诡诈来了，这个爸爸为什么会使诡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到为什么原因。我读圣经时，我们常常想，很可能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雅各帮他牧羊牧的太好，他一看七年的时间到了，本来10条羊，现在变100条羊，他想哇， 这个人不能放他走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应该继续把他再留下来。一贪心就想出了这个歪点，然后呢就让逼着雅各为他死。所以拉班呢，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说是拉班的一手策划。拉班赚了一个工人是不要钱的，而且这个工人呢很厉害，很会替他赚钱，哇，赚了这么多。可是这一对姐妹对他爸爸所做的事情，他们心里怎么看？他们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好，我来念十四节到十六节，来，弟兄姐妹请来念，来。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：“
在我们
之
前家里还有我们的儿子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他的
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，曾从我们父亲所夺来的现金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金，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”大家注意一下十五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，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女儿根本不觉得他爸爸把他当女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说他吞了我们的价值。你知道拉班是把这两个女儿送出去交换不要钱的那个 OK， 他们的价值是什么？是被拉班吞掉了。本来父女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亲情非常珍贵的，可是这个拉班他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，他根本不在乎女儿婚姻幸不幸福，不择手段来骗这个两个。所以在十五年他说因为他卖了我们，所以对这两个姐妹来讲是他爸爸根本把他卖掉。从表面上来看拉班好像达到了目的，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，拉班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女儿的亲情，对不对？到底值得吗？还是不值得？所以他的女儿就跟雅各说：“现今凡神所吩咐你，就只管去做。”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，神的允许。当然这一点是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：“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。”这节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，神要他回迦南地。可是不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讲？很多的解经学家他们认为，当雅各跟拉结跟利亚在说神怎么的事情的时候，是雅各说出来，神是在梦中跟他说话。所以第三节呢是一个结论，那详细的情形呢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神对雅各说的话。那我们就发现很奇怪，两次神跟雅各说都是在梦中。我们的神并不是只有在梦中才能跟我们讲话，其实我们的上帝任何时间都可以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还是我们醒的时候，他可以借着一件事情跟我们讲话，借着一幅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借着我们心中的意念，借着一首诗歌让我们来表明他的心。因为神是全能的神，问题是当他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听到？常常我们太忙碌，常常我们忙碌世界上的事情，常常我们为了一些大琐碎的事情忙得从早上忙到晚上，我们没有给神时间来听他来跟我说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盼望你们在离休的时候每天播出一段时间与神亲近，来思想神的话语，然后来听他对你说什么话。所以在十三节里面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知道吗？神在第一次跟雅各见面的时候，他告诉雅各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。 是以撒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雅各不认识他，他只知道他的祖父有个神，他知道他的父亲有个神。可是自从伯特利的经历过了以后，他自己亲自经历了神，所以神告诉他说，我就是那位伯特利的神。当神告诉他是伯特利的神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了神对他的应许，就是神要与他同在，要保守他，保佑他，然后将来要带他回迦南地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雅各非常非常的清楚神要叫他回去。所以虽然他面对了很多的不知未知数，可是他很勇敢地往前走。好，我看下一张。这个带给我们什么信息？我想问一下，现在几点？10:05。OK， 好。对不起啊，我的手表不太好，没调时间。雅各回迦南有没有困难？有没有困难？其实当然有很多的困难，因为第一件事情，他根本不知道拉班会不会放他走，因为在拉班的心目中，你两手空空来，你娶我的女儿，然后你从我给你的羊圈里赚了这么多，然后你现在就走了，拉班不一定放我。不说，还有回到迦南地，还有一个哥哥以扫，对不对？20年以前做的嘛，要把他杀了。今天他哥哥气消了没有？改变了心意没有？他知不知道？他不知道。他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妈妈跟他说什么？他妈妈说：“等你哥哥气消的时候怎么样？我打发人来叫你回去，对不对？”可是20年过去，毫无音讯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哥哥到底是什么状况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。拉班容易对付呢，还是以扫容易对付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一个好对付的。但是雅各这时候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了神，他经历了神，他知道神会保佑他，神会与他同在，神会带领他回家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想，其实我们的一生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，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他是保守我们的神，他是顾念我们的神，他是带领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不管前面有多么困难，不管这个困难有多么大，我们很勇敢地来面对这个困难。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哈，就是这个耶和华你是我的神。你知道这篇诗歌里面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虽然有仇敌攻击我，我不害怕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是我依靠的，在我面临任何的困难之中，他不让我完全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今天的雅各处境是一样，他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这些困难。我想在下一讲的话，第四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到他怎么面对的亚班、拉班，他怎么样面对的他哥哥以扫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人生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认识我们的神，知道他都会保护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会惧怕。知道他会保佑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怕困难。知道他会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往前走。当我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非常好。这首诗歌的作者让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有慈爱、有恩典，而且是全能的看顾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？好，我们请弟兄姐妹请一起来。
耶和华你是
生平和他的故事，因为我们看到雅各认识你，雅各相信你的应许，雅各就经历到你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。盼望雅各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，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心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不知道在人生的路上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？不管是不是学业的、工作的、家庭的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婚姻，还是跟我们跟别人的相处，虽然我们面临的困难可能都不一样，但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在任何困难之中可以完全的依靠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困难之中，我们可以经历到你与我们的同在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困境之中让我们完全的得胜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，求你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你走我们人生的路程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们，前面请坐。
特别感